今天我们礼拜二，哎，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哎，大春兄，
有一件比这海协会、海基会开会还重要的活动，
哎，
从今年秋季就一直展开了啊。
哦，对，这
是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特别重要，特别重要，
特别大。来，你介绍一下。我知道是我们背景是这样了啊，达尔文和、这个伽利略已经不能再念伽，你已经更正过了，对不对？
伽利略，
伽利略嘛，伽利略嘛，哈，
对对，
听起来有点像台骂，你知道吗？伽利略，
伽利略，
伽利略，啊，伽利略，这个对话啊，
嗯，
纪念达尔文诞生两百周年和伽利略这个科学观测四百年。时间是2008年10月17号到12月5号晚上7点在台大应力研究所的这个一楼国际会议厅。上个礼拜五，来您说吧。
上个礼拜五也很有意思，是中研院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
嗯，
研究非常杰出的孙以汉博士跟我同宗，他比我大一届，还记得我们在洛杉矶还碰过面，他念加州理工学院，
哦，
美国那个数一数二的学校。
是，
哎，我提过没？加州理工学院的好玩的事儿啊，它的简称叫 CIT，
嗯，
麻省理工学院叫 MIT，
是，
这两个是世仇，
嗯，
那结果呢？我们去年我有一个博士班学生呢，把他送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去做研究
啊，
我就常常跑那儿去了，跟他在那儿的老师们一块做研究啊 ，CIT， 结果学生带我说，老师，我带你去看个好玩的东西，
嗯。
到了他们的礼品店里面去，竟然在 CIT 的礼品店，加州理工学院礼品店，看到一个 MIT 的 T 恤。
嗯嗯，
他把他的 T 恤的就挂在那个柜台上面，然后前面写的 MIT， 你觉得很好奇啊？
嗯嗯，
为什么他会出 MIT 的 T 恤？走到后面一看，后面一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进得了 CIT。
”对了，你讲过的，你一讲我想起来了，你的笑话大部分都重复过
啊。好好。那我们讲正事，展望啊，孙以汉博士
啊，
然后做果蝇研究做得非常杰出，哎，很好玩。他说他原来回到台湾想做嗅觉，
哦，
嗅觉，但嗅觉很不容易做，
嗯哼，
后来他就改行做别的了，没有想到别人做嗅觉拿诺贝尔奖，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演讲，这次的演讲是好像从果蝇的复眼。就它不是视觉了啊，
对，他研究的就是讲果蝇的复眼，
谈发育的演化历程。
对，我们其实请过几位老师讲果蝇的相关研究。
哎，
第一位是原来在清华大学，现在到台大生命科学系的丁兆娣老师。
嗯哼，
一位女老师，非常活泼的，
是
年轻活泼的老师，讲的很有趣。丁兆娣。那另外一位是江安世，
江安世
老师。嗯呀，他也是做的非常杰出的果蝇研究。那个老师，我觉得江老师讲他的，我们现在都希望展望的老师们讲讲他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
是
怎么会一路走上这条路子。他就会说他高中也没好好念，小学、国中、高中都没好好念，还常常喜欢那种翻墙、跳窗子出去玩的人。到大学呢，还是到研究所找到了方向，做得很好。
是
江安世的夫人叫做好像是张美惠吧，
嗯哼，
叫安世爱美惠。然后第三位就是讲果蝇了，但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来讲。那这次孙以汉博士讲果蝇的分析的很有趣，
嗯，
讲他的眼睛是怎么样一路演化过来的。
是，
但是观众后来有问说，好像果蝇演化那么复杂，那我们人类眼睛不是太单纯了，太落后了吗？
嗯，
那我觉得孙以汉讲的很好，他说复杂并不代表好。
嗯，
复杂并不一定代表好。你说人真的演化出复眼来，哎，我就说我觉得好好笑。人如果真的是两个大的复眼的话，就像那个咸蛋超人呐、
啊。嗯，
所以实在不怎么好看。
是，
对。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有一个说法说眼睛是脑细胞的延伸
啊。
这个说法
不太一样，因为眼睛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侦测器一样。
嗯。
侦测了以后呢，要把讯号送回脑子里面去解读。
是，
脑子其实解读我们身体的五觉的，
嗯，
眼耳鼻舌身的这五觉的，
是
一个中枢。那眼耳鼻舌身只是一个感知器官，
嗯，
它接收到了光学的、触觉啊，或者是气味的讯号，送到大脑里。真正你自己觉得那是什么东西，还是要靠大脑
哦
来感知的。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复眼它是好多小管子，
哦，
每个管子都能够看到影像，
是。
所以他的开玩笑，孙以汉博士也很有意思啊。他说看到美国写的一个漫画，
嗯哼，
苍蝇死以前看到的影像，
嗯，
最后一幅影像就是一个苍蝇拍，
苍蝇拍，
然后满天都是苍蝇。 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那天听孙以翰老师这么讲啊，他讲话就是也是慢条斯理，但非常非常有条理。
是，
讲完以后还是被学生围了半天不能走。
嗯，这个礼拜五呢，中央研究院细胞与个体生物学研究所的严宏阳研究员，他要讲，好像讲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挤破头去看。
哎，对对，你说你来，
不能说的秘密是吧？
对，你念，你比我念的要
能
有意思的。
哎呀，我念绝对念不错的，你看啊，你想知道却不好意思问的问题，这个是。Woody Allen 的电影，对不对？生物性生活与演化的关系啊，不是，是生物性生活
啊，
是生物性的生活
啊，不是，是生物的，
真的就是性生活，
对对对，是 sex life，
那当然，不然怎么会你不好意思问呢，是吧？
应该讲什么特殊性生活，是特殊性的生活。
对了，这个什么性啊，什么度啊，什么很多这种字啊，是也就是最近十几年。弥漫的国语里面的
哦，对对对，
以前那个黄辉珍、嗯、他最喜欢讲的是针对性、啊、针对性，
我们在
针对性会不好意思，
大陆上针对性啊，大陆上有一个好玩的说法是，你说那免洗筷子吧，
喂，
大陆上叫的是
一次性，
对，一次
一次性使用是吧？
对对啊，好像
一次性有什么意思啊，
这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这个性生活啊，
嗯，
其实很多生物，那天我们在开另外一个玩笑啊，朱成功老师还是谁的，就前两个礼拜的演讲、
嗯、
也是非常精彩，讲到基因演化的哈、啊、
是
讲到什么，讲到人就是动物，也就食色性也嘛，
嗯，
所以呢只占了很重要的比重，所以为什么讲性生活，就是因为性的比重很重。
嗯，
大春兄能够猜得出来吗？
我不用猜，我知道性生活比重应该很重。
孔子说的为什么比重很重，食色性
性也，嗯，
三样东西里面色跟性占了三分之二。
不不不，他是说你胡说八道，你食色性也，好吧，
我以为孔子那时候讲就讲色跟性
色不完还解释不清楚，还再加个性是吧？
啊，对对对对，
孔老夫子会Turn over from his grave 好，我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就是特别强调一下，礼拜五晚上七点，这个达尔文和伽利略的对话，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演讲厅是吧？
严宏阳老师的，严宏阳老师的演讲挺有特色的，
嗯，
他上学期其实我记得是春季吗还是哪一年，不久之前我们请过他来
啊、哦、
他是做鱼类，他是在中研院临海研究所的
啊、
哦、在宜兰
红洋嘛
难怪啊，这名字很相似、
嗯、
在临海研究所，在宜兰那个地方啊，他做鱼类的研究，他说鱼类会吵架
哦，
鱼类在鱼缸里面能够发出的声音大到让你在你的研究室的外面，实验室外面走廊都听得到鱼在那边叫，
你这骗我
啊！真的
是吗？
他放给我们听，
他研究室的墙怎么做的？
不不，你门当然是开着的。
嗯，
你在走廊上可以听到屋里面这个鱼缸里面的鱼啊，
嗯、
在争地盘，在保护地毯所发出来的把别人吓走的声音，
就是陈云林滚回去，是这样吗？
对对，他脖子上围一个黄丝带什么的。
他们那是怎么吵呢？
没有，他就是嘎哒哒哒哒的那种声音，发出来单纯的声音。
什么鱼呢？这是
我忘了什么鱼了。他是做鱼类研究，但这次我觉得他是从演化，因为这系列的都是从演化入手嘛。嗯、但他上次来演讲的时候很有趣，
嗯，
发一张纸发给大家伙，拿到的好像就可以当助教，
哦，
好多人就好高兴拿到就去当助教，
嗯，
然后他后来告诉你说，助教要干什么呢？要负责回答问题。
嗯哼，
别人问老师的问题，助教负责回答，这些观众就觉得上当。这次他好像还有新花样。
好，礼拜五对吧？
礼拜五，对对。
好，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之中心介绍的天文学的新知，
嗯，
其中第一个是费米望远镜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嗯，
是吧？ Yeah, 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呢？
他奇怪了，他发现一个 pulsar， 一个脉冲星波煞，
嗯
，pulsar。翻得挺好的，
嗯哼，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每秒钟可以闪几十次到几百次很规律的这样子的天体，
嗯，
但是以前多半这种天体呢，它的电波辐射，它的辐射强烈是在电波，
是
无线电波，
不是肉眼的，这个
也不是肉眼的、啊、而且也不是 gamma rays 的，
是，
但现在看到是 gamma 射线的啊，就是讲那个伽利略就是 gamma 射线，
是，
还有一个在大发现那个年代的大伽马，
达伽马，
对，达伽马，我们一个达伽马，
嗯，
也是那个词，
是，
很多人把它念成达伽马，
是的，
那又搞错了。
不管是达伽马或者是伽利略， 一反正还是名字嘛，
哎，
就从他原来的这个发音是吧？
对对对，当时就赶快讲，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嗯，
这次为了 Galileo 这个名字啊，
嗯，
后来师范大学的陈立文教授，地科系的，
是，
他就传一个资讯给我说，他真正去找到了。当然，东吴大学的刘元俊校长也早写了一篇文章，
是
讲两个字，一个是“嘎”这个字，
是，
另外讲是说“系”，大陆上把它改成“归”。
啊，龟
其实应该还是念戏，他说龟是念不对的。
嗯，
不管怎么样，他那时候讲的 Galileo 啊，陈立文教授去讲了，去找了汉语词典，香港出的。
嗯，
他说这个人字边在一个加法的加，
嗯，
有三个读音。
是的，
一个念
茄，
一个念加，
一个念加，
第三个是念嘎。
是，
那个嘎专门就是针对的外国译音。
是。
找出来的，
是的，因为有很多国家的发音啊，它就有这个嘎，可是你怎么去用呢？你不会用这个，那个戛然而止的戛，是吧？也不是不可以用了，也用过，像意大利的马戛尔尼，
哦，
是不是？
哦 okay、
我们以前也叫马戛尔尼，
有学问，有学
问，
是吧？对 对。
所以你也可以用那个字，用那个字呢？那可是大家不认识他是谁了，只认得马戛尔尼，可是却不见得认得伽利略，对吧？
对，
你必须要写成人字边一个加法的加，这是文字很活泼的地方了，啊，
很困扰的地方。
啊，困扰吗？
你觉得大陆上不会有个电影叫什么《小兵张嘎》是不是？
有这个是吗？
有啊有啊，小兵
你越说越远了吧？我们这波萨还没讲完呢。
啊，对对对 对。
你讲一讲这个波，这个等一下啊，伽马射线我们说了啊。
嗯。
那么伽马射线是一个什么样的射线？它的波长什么？这个都稍微我们做一个完整一点的介绍，好不好？
哎呀，伽马射线是我们电磁辐射的整个范围里面能量最高、波长最短的。
嗯，
波长短就代表它频率高，频率高就代表它能量高，
能量高。
但是我们整个电磁辐射啊，
嗯，
从最高能的 gamma 射线开始，再下来是 X-ray，
是
X 射线，再来是紫外线，
嗯哼，
然后是可见光，
是
可见光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地方，
啊哈，
再过去就是红外线了，
啊哈，
红外线再过来呢，我们一般粗略就把它都叫做无线电波了。
无线电波，
但那里面也包含了微波，
嗯，是
微波也包含在那里头。
这就波长都比较长了，
波长长得多了。
嗯，嗯，
所以从最早的最高能的 gamma ray 开始，然后是 X 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无线电波，
这是人类可侦测到的。
对，我们可以侦测到六大谱区的，
嗯，
六个大的电磁谱区的。但是呢，你就像你听你话中有话，
就是我们人类可能还有不能侦测到的这种，
对。
啊，
对，就像我们知道，像黑暗物质，
嗯，
黑暗物质我们看到它表现在外是有重力的，
嗯，
就是带有吸引的这种重力，
是，
所以我们知道它存在，
嗯，
但是到现在为止不知道黑暗物质是什么东西，
啊，
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那至少它不是太暗太弱，就是它发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来，
嗯哼，
就是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开阔的心胸，当然更不用说黑暗能量了，
嗯哼，
黑暗能量我们知道它存在，从宇宙最早期。整个这个宇宙微波背景啊，跟宇宙早期的演化，我们知道黑暗能量是应该存在的。
嗯嗯，
而且它的形式是一个排斥力，
排斥力，
排斥力。所以大家很高兴啊，觉得找到了重力的对应力嘛。
嗯哼，
排斥力
是的。
但是黑暗物质是更乌萨萨。
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排斥力吗？
啊，知道它是排斥力，但是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嗯哼，
黑暗物质你知道它的本质是有重力的，
是
吸引的重力
啊。
但黑暗能量。黑暗物质有一些说法，有些人说叫做棕矮星，
棕矮星
就 brown dwarf，
是
褐矮星或者是棕矮星。
嗯哼，
我们知道像地球、像太阳像这些恒星已经算小的了，
是
比太阳再小一些的恒星呢，等到它小到不能够发出，不能够做到核融合，
嗯哼，
强烈的发光的话，但它本身还是可以靠它的重力收缩啊，
是
释放出能量来。但那个颜色就是比红色还要再来的暗的，
嗯，
所以别人就把它叫做 brown，
是
褐色的，
褐色的。
那褐色的小小的恒星，这些恒星可能很多，可能很多，但是你不容易侦测，因为它不会发出太强烈的可见光来。
它距离地球也相当远，
也不一定，可能你不远的地方，银河系里面说不定也有，周遭的云里面可能也有，
哦，
但就因为它太不亮了。
是
太不亮，所以不好侦测。但即使它太不亮了，不好侦测，万一它数量很多，它可以构成一个很明显的重力场。
嗯，
那这就可能是黑暗物质的一个候选者。
是
前一阵子大家有这种想法，说 brown dwarf 褐矮星是，
嗯哼，
但现在发觉好像至少在我们银河里机会不大。
是，但是这还没有说明黑暗能量，那是更不飒飒的，
哎，对，
是吧？
对 对。
我们稍后片刻 进一段母萨萨的，哎，不是，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十一月四号星期二，费米望远镜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刚才在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说了一大半了，稍微再说明一下。
嗯，好，
黑暗能量。
哦，黑暗能量。对，黑暗能量其实是后来啊，科学家发现了。
嗯，
从宇宙早期的能量分布啊，会发现我们宇宙里面所有的东西，
嗯，
东西呢，其实分成三块。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块，一个中等的一块，一个巨大的一块。
是。
那我们发现呢，我们肉眼所见，不是肉眼所见的，我们能够用电磁辐射这六大谱区所侦测到的东西，
就是最小的那一块。
最小那一块。
对。
4%。
嗯
哼。4%哎，剩下96%是完全不知道的。
嗯哼。
就好像你现在出去考试，你考个4分。
你进大学了。哎，再考4分就进大学了。
对啊，我想大春兄已经是考96分的嘛。
我这是暗物质啊。
对
你怎么这么说呢？
对啊，哦，你听出来的话里面的意思。
对了对了，也就是说4%是我们可见谱光或者什么这些这个刚讲的，
对对对对对，
可侦测的谱区，
对，
能够侦测到的范围。那么另外还有96%不能够侦测。
对，我们还得4%啊，
嗯，
还得要细分的。
嗯，
所以大春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能够侦测到不是说只有我们可见光啊，
是
这些可能是哪些是红外线的无线电波啊什么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是
全部凑一块4%。
嗯哼。
96%里面分成23%跟73%。
是。
23跟73，23是黑暗物质。
嗯哼。
那那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好多星系的旋转啊完全不遵守牛顿定律。
嗯哼。
那代表是说这个东西要不然牛顿定律是错的，要不然这个星系呢周遭有更大的物质包裹它，我们看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物质，
不知道什么物质。
嗯，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星系你以为它很巨大的，跟几万光年十万光年二三十万光年的，
嗯哼，
实际上呢外圈有一个8倍到10倍巨大的晕。
哦，
就像有讲日晕的那个晕啊，英文叫一个 halo， 把这个整个星系包裹在一点。
嗯，
那星系弄的星系本身自己的物质呢相比之下无足轻重。
嗯，
所以它旋转的方式就跟我们用牛顿力学预测的是不一样的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不用再去更改牛顿力学，更改牛顿力学是科学家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基础古典物理的基础都在他上面，
你就是拿铲子去挖你自己脚下的土，你是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是是 是, 是。但是另外73%，
对，黑暗能量，
黑暗能量，
也就是说，大家划分出来了以后，
嗯，
发觉另外73%根本不知道它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啊，
但是发现了，如果它要存在，这个宇宙要正常运行，它必须要是排斥力，
嗯哼，
我们以前好像也说过，这个排斥力呢，到最后大家觉得跟爱因斯坦以前自认为一生最大的错误的宇宙常数，
嗯哼，
长相很像。
哦，
爱因斯坦那个年代说了，他当时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宇宙在膨胀。
是。
那爱因斯坦自己做了数学运算，厉害到他的数学都直接告诉爱因斯坦，他的数学方程式告诉爱因斯坦说，宇宙不是在膨胀就是在收缩，不可能维持稳定的。
嗯，
爱因斯坦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
觉得很奇怪，这么伟大，嗯，就像郭德纲的伟大艺术家一样，这么伟大的科学家，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他竟然也有自己主观偏执的一面。
啊哈，uh-huh.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运动中的宇宙。
嗯，uh-huh.
所以他硬是往里面加了一个 lambda， 希腊字母里面的 lambda。
嗯，
这个 lambda 呢，
怎么写呢
叫做 lambda？ 就是那个入进入的入反过来，左右对反。
哦，那不是人吗
lambda？ 对，人反过来，
那就是入喽。
啊，好，随便你说。
好了，我大概知道了。
啊，对，入就是那入那个字啊。lambda， 把这个叫 cosmological constant， 宇宙常数，
宇宙常数，
然后给这个 lambda 一个特性就是排斥力。
嗯，
这个排斥力抵消了万物之间的重力场，使得宇宙暂时维持稳定。
是。
后来也有人说爱因斯坦这种一厢情愿的加进去一个 lambda， 抵消掉这个数学方程式里面要让宇宙运动的重力。
嗯哼，
抵消掉了以后呢，但是它这个方程式再往下随着时间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你描述这个宇宙往底下发展的动力过程呢，仍然不是稳定的。
嗯，
也就是他把 lambda 放进去只能挽救于一时。
嗯哼，
然后很快的爱因斯坦提出这个 lambda 宇宙常数以后，说他认为宇宙还是可以维持稳态的，隔不了几年哈勃就提出来哈勃定律了。
哼，
宇宙在膨胀，而且膨胀的越远，跑得越快，
是
整个是均匀膨胀。所以爱因斯坦到了晚年就讲自己这个宇宙常数的想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败笔。
嗯，
可是点点点，
可是
到现在
多年以后，
黑暗物质浮出台面。
嗯哼，
大家一看，黑暗物质的本质就是排斥力。
嗯哼，
数学形式跟 lambda 好像。
说数字很接近，
数学形式就是它计算的形式，
哦、
它在那个里面存在的物理意义，
嗯哼，
看起来跟 lambda 好像。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宇宙，虽然只占4%，但整个解释上来说，还是看起来是稳定的，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看起来稳定的，当然有那个 lambda， 并没有说完全把我们的宇宙还在膨胀，
嗯嗯，
而且在加速膨胀，因为这个黑暗能量，使得宇宙的奔逃的速度会更快。
哦，
它是排斥的。
哦，
我们宇宙里面各个天体、各个银河星系什么之间的重力，应该是把大家往回拽的，把大家拉回来的，
是
越来越紧。但因为从当年137亿年以前那个大爆炸以后呢，大家往外就四散。那当时就考虑说，四散到底它速度慢下来了没有？
嗯、
什么时候会停止？
是
现在不但发现它没有慢不停，还往外头继续膨胀。那膨胀的能量来源是哪里？黑暗能量。
哦，
这个排斥力
是。
所以大家发现排斥力以后，科学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说，不知道这排斥力哪里来的。
嗯。
喜的是说，第一个爱因斯坦是对的。
嗯哼。
大家也不希望爱因斯坦错。
呵呵。
第二个是什么？是找到了重力的对称力。
嗯。
排斥力。
是。
所以现在未来怎么样？我倒觉得这其实给我们年轻人啊，撂下了一句话，摆下了一个
研究方向
龙门阵，对，很好的挑战。
是。就是去了解，去发现黑暗物质或者黑暗能量，尤其是黑暗能量，
尤其是黑暗能量。
嗯哼，
对。
好，那么我们要回到这个题目的核心，费米伽马射线，的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只有伽马射线喷流的脉冲星，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他是说在那个仙王座有一个超新星爆发了，
嗯，
爆发了以后呢？核心会留下来一个中子星，
是
超新星爆炸的，它的核心会有三种可能，一个是留下来一个中子星，
嗯，
转得非常快，中子星本身很小，
30公里
，
直径
30公里，转得很快，然后从南北两极啊发出强烈的喷流来，
哦，
辐射，而且它还有辐射，
是
放出强烈的 gamma rays 来，那这个 gamma rays 呢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看这脉冲星会闪？
嗯，
就是因为。它这个 gamma rays 方向跟它自转轴的方向不重合，
嗯，
所以你可以看自转轴它是这样转，但 gamma rays 的方向跟它有个交角，
嗯哼，
所以它一边转呢，那个一边的 gamma rays 就在扫出一个圆锥，
像陀螺一样，
哎、对对，像陀螺扫出个圆锥来、
嗯。
那如果说你地球刚好在这个圆锥的某一点上延伸，那你就会看到那个星星转过来亮一下，转过来亮一下。
嗯，
就它喷出来的这 gamma rays
是
对着你喷一下，喷一下，喷一下，
嗯哼，
一秒钟能喷几十下
哦，
转得非常快。那如果说你不在那个方向的话，那自然就看不到。
是
他们把这个叫 lighthouse effect，
就是灯塔。我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像灯塔，
哎、yeah， 就扫过来看得到，
嗯，
离开了看不到了。
那这个星距离地球有4600光年，
哎，
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看到它，
嗯，
它那个那一闪。是皇帝时代的发出来的，是吧？
我刚刚还在想历史到底怎么，因为我一看大约在10000年前形成，很努力想，我这是哪个朝代呢？哎呀，大概不没有信史了吧？皇帝那个时代也没有信史了嘛？
没有，没有。
他们不是有人说历史学家顾颉刚不是说大禹不是一个人是一条虫吗？
对，顾颉刚，还有这鲧是一条鱼。大禹的爸爸是一条鱼，禹是一个虫，您能信这个？我不知道。顾颉刚，哎，我惭愧。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文英兄，
哎，
出奇星系也有超巨量、超巨值的，这说什么超巨
超巨质量
黑洞？
对，超巨质量，超大质量。
超大质量，
超大质量，英文叫 supermassive。
嗯
，mass 是质量，
是
massive 就是很重的意思。
嗯，
质量很多了，不是很重
是，
质量很多，质量跟重量两个是很不一样的概念。
嗯、
质量就是它只要有物质，它是有物质存在，它就有质量。
是，
重量是需要在地球上的。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太空里面呢？你发觉一个东西有质量，没重量。
嗯，
也没有重力场把它往下拉。
是，
这是为什么？太空人讲一句话，看他在那边修太空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啊，整个仪器大的像个冰箱一样。
嗯，
太空人照样可以推。当然我们原住民也可以背冰箱，
嗯，
我们在山上盖天文台好厉害啊，
是
一个人背一个大冰箱，
嗯哼，
但是那个太空人在太空里推了，他觉得还不算太累，
是
讲了一句话 It's massive、
嗯、
but not heavy，
是
那质量挺大，
嗯哼，
但是不重、
嗯、哼，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个的差别。但超大质量黑洞呢，就是我们相信很多星系里面中央啊有这个 super massive，
嗯
black hole，
是
black hole 黑洞，在星系的中央，我们的自己银河中心也有，大概有一个250到300万左右的太阳质量的黑洞，
250到300万倍的
太
阳，
对对对，
哇，
这算小的，
嗯哼，
这是很 tiny 的，很小很可爱的，
嗯哼，
这数字有些变化，有人说是240，有人说360什么的哈、
嗯，
在这个范围之两三百万的太阳质量，两三百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嗯哼。
在我们附近不远，室女座、处女座，那个星系的星系团里面，好多星系，
嗯，
几十个、上百个星系在处女座星系团里头哈、啊，
是
中间有几个大的椭圆星系，
嗯，
有一个叫 M87，
M87，
对，梅西尔星系第87号，
是
那个椭圆星系真的不得了，中央的黑洞呢，据估计大概有10亿个太阳质量。
十亿个太阳，
对，十亿个太阳，
太阳的质量并不是亮度啊，因为它已经是黑洞了嘛。
对对对对对，嗯、这十亿个太阳质量，
它是缩线的，
对，塌陷下去了。
嗯，
那所以现在发现了好多星系的核心都有这种超大质量的黑洞。
是，
那原来以为是说你的黑洞嘛，要这么大质量，恐怕得慢慢吃
啊。
你长出来一开始很小小可爱的小黑洞，
是
不断把旁边物质吃了越来越重了。
嗯嗯，
那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所以恐怕是年纪大了才有超大质量。
嗯，所以认为初期就是宇宙初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黑洞，
对，
这种黑洞都是宇宙比较晚期或中期以后才有的。
对，
可是
对对对，
可是
又推翻了，
又推翻了
典范学问。
嗯嗯，
我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哈、啊，
嗯，
就是
paradigm。
对 ，yeah， paradigm 说过了哈、啊。
就
我们笑话跟。
你要讲，行行行，
又让我愣着，想说到底这个笑话故事说过了没有？嗯。这 paradigm 是典范，
是，
但是呢，我们发觉天文界里面啊，典范的提出就是被推翻的。
嗯哼，
所以呢，像我们以前以为球状星团是很老很老的天体，
是，
后来发觉也有年轻的。
嗯哼，
它不多，它只要有一个就能推翻你的理论。
是了，
同样的星系也是啊，你说初级星系没有大黑洞，找到了一个，
嗯，
那就推翻了。
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在，哎，这也是这种
120亿年以前，
有。
就
我们宇宙才不过137亿年，
是120亿年以前就出现了这种超巨质量的黑洞。
对啊，因为我们讲这种超巨质量的黑洞啊、嗯、形成的过程，科学家也可以提出一个说法来，它的星系中心呢怎么样有大量的物质累积了以后垮下去、
嗯、
形成的黑洞来吸附着，但是你总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吧，
嗯，
有时间才能慢慢吃的。
嗯，
但没有想到呢，现在发现那么年轻的年代之前，我们自己的银河才不过100亿年的寿命。
嗯哼，
那120亿年前的星系了，就
比我们的银河还老
啊，老得多。
嗯，
老得多，才不过多20亿年吧。
嗯，
多20亿年，但、它这个星系呢，就从上从下发出了好巨大的电波辐射。
嗯哼，
它从它的核心射出来无线电波啊，射到好远。M87也是。
嗯嗯，
它有个巨大的喷流射出来，那个喷流可以射上，哎，整个星系大概几十万光年。
嗯，
喷流就可以超出来几十万光年，
是
不散掉。
哦，
那奇怪，这喷流就是一些物质嘛？
是
物质怎么能够，我们英文叫做 collimate 聚焦？
嗯哼，
聚焦的那么精准，射的那么远，
是、
哎、这是为什么？我常跟学生讲这个概念。以前我们在诸侯、
嗯、
周幽王，
嗯哼，
为了要逗笑褒姒。
是，
就点了狼烟烽火。
是的，
我说为什么叫狼烟？同学知道，
嗯、因为狼烟用狼的粪来烧的话，那个烟特别直。
对，
聚焦。
为什么那狼粪特别直？
哎，为什么？
不知道。我说同学们，这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实验的课题。
嗯，
你只要跟台北动物园订个合约， 每天收各种动物的粪便，
嗯，
晒干了烧，
是，
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对照组啊，
哎，
有实验组，有对照组，
就是我们也得贡献一点。
我倒没想到那么多啊。
哦，不不，你还不要往我身上找这些。
然后
大家就会紧张。
如果说烧干了以后，你烤干了以后开始烧，
嗯，
在一个屋子里面完全控制的环境底下，
是
看它烧了以后冒烟，哪种动物的膏，
哎，
就马上知道古人说的对与不对。
在一个屋子里头就可以，你说等比例的可以猜想将来这个放到外面或者从前人放到外面。
你主要在屋子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希望它有旁边有侧风嘛。
嗯，
不希望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你只要找个够高的屋子，看什么的烟可以走到最高，马上会知道古人说的对不对。
101那个大堂不错，
哎呦，
那够高，
在那烧大便，
就想盖那个
陈敏勋。不过我就说好玩，
这不叫陈敏勋吗？
勋。因为这是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因为你真的可以测试古人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是，
如果是狼的是最高，
嗯。
哎，那我觉得这是下一篇 Nature paper 了，自然的这个重要科学发现了。
哦，你的意思就还没有人写这个 paper？
我还没有看到啊。好。然后，如果说狼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大家的粪便都一样高的话，
嗯，
那只有两个可能，
是
一个是古人乱说，
嗯，
另外是现代狼消化不好。
现代的狼饮食已改变了，是吧？
对，有同学说啊，他说狼为什么烧得高？可能是狼是肉食的，
嗯，
牛羊马是素食的，
所以呢？
所以它的肠胃里面的化学就是化学过程是不一样，但这你说是一回事，你真得做实验才能证实。
对了，还有狼现在也可能杂食啊，
哦，
对吧？
吃那个宝路牌的那喂狗的饲料，
对对对对，
是是，
有的很难说。那你要让那个很喜欢吃肉的人，他也来帮帮忙，请陈敏勋配合一下，我们在101大堂大家玩玩啊。
我那时候就说
科学嘛。
我那时候说了，跟学生讲说哈，你们要做这个实验，我觉得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前瞻性的科学实验。
嗯，
但是呢，千万回家不要跟你爸妈讲说我们每天烧大便，要跟他讲说我们做的是大分子物质与空气的动力交互作用。
你再讲一遍，
大分子物质，
大分子物质，
大分子物质，那就是那烧完以后往上冒那个烟，
是
大分子物质与空气的交互作用。
大分子物质与空气的交互作用，就太就那个事儿吧。好。